康德与神的主权第三讲 Kant and the Philosophy of God Session 3 The Question of Fact 事实的问题事实哲学的问题 Question of Individuation 个体化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范泰尔他在新现代主义 New Modernism by Cornelius Van Til Chapter 2, 第二章怎么来分析批判康德的知识论我们上两讲已经讲过弗兰姆的介绍给我们走过物质体跟现象界超验的方法就是问是什么条件让我们可以做出synthetic a priori 超验而组合性的断言呢那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理智是把一些的概念施加在我们的经验上的那康德有一个三站的三步骤的装配线我们看了第一步跟第二步现在我们来看 New Modernism 新现代主义原著书本是第11页到第15页我们的讲义是从第三或者第四页开始的 The question of fact事实这个问题 It's a question of individuation 就是个体化的问题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事实的问题哈 Question of fact 之后下一段呢是 Question of law 定律的问题这个就相对于康德的装备线的第二步最后第三是人的问题这个就相对于康德的装配线的第三部分就是统觉超验统觉 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 of Unity 所以我们现在是讲前面的弗兰姆已经介绍过的那些的题目 Question of Individuation 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一个个别的一个物体把它从其他的物体分辨出来我怎么认识它呢我们必须知道 What it is 这个物体是什么 That makes one fact differ from another fact 什么东西让一个事实与其他事实分开来是不一样你假如不能够分辨出不同的事实的话世界就是大乱的现在范泰尔开门见山先告诉我们康德在挣扎这些问题啊圣经是怎么说的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我施加概念给他吗是他给我看到吗是理性主义吗经验主义吗康德的方法吗 Orthodox Christianity 正统的基督教 has a definite answer to the problem of individuation 正统的基督教肯定的给我们一个答案回答这个个别化怎么认识个别的 事实的这个问题的 In the last analysis It is God's counsel God's plan That causes distinction between one fact and another 讲到最后是上帝永恒的计划因此有这个事实另外事实之间可以把它分出来God makes one blade of grass to differ from another blade. 上帝让这块的这条草和另外一条草不一样。He makes one penguin to differ from another. 他造了这个企鹅 penguin, 南极的企鹅跟另外一个企鹅不一样。God calls the stars by their names. 天上的星宿上帝是按着每一颗星宿的名字呼召他们的 Indeed he names them before he makes them 诚然上帝还没有造任何一粒星之前他先给他们命名的 He deals not merely with the genus or even with the lowest species 上帝处理动物星球植物他不只是把他们分成类别不是也不只是给他们分类 genus, species. His rationality penetrates down to the last particular of every individual thing. 上帝的理性，上帝认识动物、植物、星球、自然界、人。这个认识呢，是一直透视到每一个物体的最小、最小的那个部分。 Not a hair shall fall from our heads with the will, without the will of our Heavenly Father. 若不是天父的旨意，我们头上的头发一根都不会掉下来。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and reprobation is but the climactic expression of this general principle. 我们相信圣经教导预定，上帝预定谁得救，上帝遗弃谁，这个只不过是整个的上帝的永恒计划的最高峰的这个部分罢了。In contrast to this position of Christianity, every non-Christian philosophy finds its principle of individuation wholly independent of God. 与这个正统的基督教的立场相反的呢，就是所有非基督教的哲学，他们就怎么去认识每一个个别的事物、每一个企鹅、每一片草、每一粒星球呢？他们的方法肯定是独立于上帝。 不要上帝，自主的去找到。The Christian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has abundant evidence with which to establish his claim. 我们基督徒只要去读哲学的历史的话，充满着哲学历史充满的证据，证明我们所讲的，就是说，每一个古今中外的学派都是不要上帝，独立自主的去。 找出对每一个个别的每一项的事物的认识的。现在我们要问的是 how Kant makes one fact differ from another. 好，既然全人类都是这样做， Kant 是怎么做的呢？ Kant's views, it is well known, were historically developed in order to save science and experience from the determinism of Leibniz, the rationalist, and from the indeterminism of Hume, the skeptic. 康德所发展出的知识论呢，我们都知道是要拯救科学、拯救人的经验，不要跟着莱布尼兹理性主义走，走到最后的决定主义，也不要跟着休谟怀疑主义走，走到最后什么东西都不决定。莱布尼兹，休谟，我们来看莱布尼兹。 Leibniz thought that it was possible for man by means of a refined logical apparatus to learn to distinguish one penguin from another. 莱布尼兹认为呢，人只要用一个很细微的逻辑的方法呢，是有可能分辨出个别的物体的。这个企鹅，那个企鹅，这个玫瑰花，这另外一朵玫瑰花。All knowledge, or true knowledge, is analytical or speculative at bottom. 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分析性的，都是猜测性的。 By working up the contents of your mind, you may eventually learn all the fields of truth and all that they contain. 当你把你理智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处理、都整理一下的话，你迟早认识所有的真理。就是说，把我们理智里面的单元呢 ，monad。 去把它再抓出来整理一下。所以呢，所有的知识的分析性呢，都是来自理智里面的单元这个概念的。譬如说，the proposition Caesar crossed the Rubicon， 我们用中国历史来讲，譬如说一个概念，毛泽东过长江，这个呢 is given to us as a historical fact， 这个是。 So the more complete our knowledge of Caesar and of his time, the further we can carry analysis. 我们越了解毛泽东，越了解长江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呢，我们就能够分析这句话分析的再透一点。And that analysis, if completely executed, would displace the merely factual validity of the judgment by insight into its metaphysical truth.
当我们分析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呢，就看到这个形而上学的真理了，就排除了，用判断来设立事实的可信性了。就是说，毛泽东过长江，你把它分析出毛泽东是谁，他整个人的人生等等，游泳是什么，过江什么东西，长江在哪里，你把它全部分析完，最后你得了一大堆关于毛泽东的长江的历史的概念，你就分析到最后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怀疑主义 Hume on the other hand， 另外一端是休谟 held that it is pure chance that distinguishes one penguin from another。 他说一个企鹅跟另外一个企鹅有什么不同，完全是偶然的。 Thought, he argued, has no analytical or constructive power at all。 他说人的思想呢，没有分析的能力的，没有建构的能力的。 Its only task is synthetic, to bring together in the form of judgments that which we accept merely on the basis of custom。 他说人的思考只能够做组合性的，就是用我们的判断呢组合一大堆习惯性能够接受的东西。 Experience supplies us with the sequences of events, but not with causes。 我们所经历到的只不过告诉我们最近有先有后，没有因果，我们习惯性看到我们就判断，这样说就是了。所以休谟带我们到一个死胡同，只是偶然的，我可以偶然看到苹果掉下来一千天一千次，偶然的习惯罢了，没有因果。另外一边呢，莱布尼兹有什么概念都有，但是最后你得到的是一些字的定义罢了。 Kant realized full well， 康德完全明白， that on Leibniz's basis scienceWould have to go around in circles。 假如根据莱布尼茨跟他走的话，科学只能够兜圈子。 There would be no progress because there would be nothing new。 科学不会进步，因为没有新的知识。 There would not even be anything old， 连旧的知识都没有。 The whole distinction between old and new would drop away，新和旧的区别就消失了，什么都是分析性的，都是字的定义罢了。 All would be changeless, eternal， 万物都是不能改变的，都是永恒的，好像字典一样。 Fact would be reduced to mere concepts or ideas of the mind。 所以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概念，就是我们理智里面的一些的理念。And concepts sublimated into one final all-comprehensive judgment of identity. 这些概念都提升提升到最后一个涵盖一切的一的那个判断，所以什么都没有了。 Hume， 休谟这边 On Hume's basis Kant realized equally well science would stand at that center。康德也非常清楚知道，假如跟着休谟走的话，科学就什么都不能动弹，停顿的。Every penguin would not only differ from every other penguin, but every penguin would differ wholly from itself. 这个翻译就非常讽刺的话，他说每一个企鹅跟另外一个不一样啊，每个企鹅跟自己都不一样。There would be no progress， 没有啊，科学不能动弹。Because there will be nothing old， 因为没有老的概念。 And the whole distinction between old and new would again fall away， 新跟旧概念跟事实区分也消失。 The higher genus would be reduced to the lower species， 最高的类别约法到最低的类别。 And the lowest species would fall to pieces to endless particularity， 这些类别一直下到最后，最后好像一条狗狗的毛，毛里面 的细胞 DNA 到最后是无穷尽的细微的俗像。
Experience would at best be a blurred sensation of some sort of something somewhere. 所以呢，人的经验经历到什么？ 含糊的一个感觉，感觉到什么东西，什么地方？ 完全是含糊的。 就是说，Schumer带我们到一个最小、最低， 小的不能再小的，看不到的，什么都不能知道的一个地步。莱布尼兹带我们到一个高到、广泛到、含糊到，什么都不是一个的最高的一些的理念之一。 Thus, the determinism of the rationalist and the indeterminism of the skeptic alike l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science. 所以不论是理性主义、莱布尼兹的决定主义，就决定老早就决定好了，就这些概念最高的概念之一，或者是怀疑主义、休谟的不决定主义，什么都没有，都是偶然的，偶然的最小的最偶然的，什么都不能确定。这两者 都会毁掉科学研究的。Kant claims to have saved modern science from this impasse. 康德宣称他拯救科学离开这个死胡同。By showing how the old and the new can really be distinguished and yet combined. 他证明新的跟旧的，就是概念跟资讯可以区分又可以连接。 By showing, as he put it, his synthetic judgments a priori are possible. 他要证明组合先验的判断是可能的。He claims to have preserved the universality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rationalist from his fatal connection with the idea of pure analysis. 一方面，他说我救了理性主义。来问你是，你这个致命伤的东西就是你。 最后呢，你要把宇宙万物与一个 pure 纯粹的分析的概念跟方法连接起来，死胡同，我把你救出来。He claims also to have salvaged the genuine particularity and newness of Hume's sensationalism. 他也认为自己救了休谟的经验主义，脱离那个完全是。 个体化，完全新的、小的、没有概念的那个死胡同， from its tendency to drift into the deadly calm of the shoreless and bottomless ocean of science, of chance. 那么范泰尔用这个比喻，他说：“你休谟搞到最后什么都是偶然的，怎么都是含糊的，就等于呢一个没有岸边的海洋，也没有海底的海洋，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根本不能去分析的。” Pure conceptualism of Leibniz and the pure sensationalism of factualism of Hume are equally useless. 康德认为呢，莱布尼茨的纯粹理念主义 conceptualism， 休谟的纯粹的经验事实主义本身是无用的。 But when taken as complementary of one another, fruitful of every good thing， 但是假如这两者 认为是互补的话呢，就非常有用咯。Percepts without concepts are blind, and concepts without percepts are empty. 布兰姆也引用过这句话的。康德认为，你察觉到的，假如没有概念的话，是盲目的。含糊的红色、绿色的东西，概念若没有察觉到的资讯是空的，就是一二三四，时间、空间都是一些空的概念。 But the two in correlativity with one another form the world of our everyday experience. 但是只要你把这个察觉到的跟里面的概念相互的连接，相互依存 correlativity， 这个就构成了我们的经验的世界了。我们所经验到的就是外界的很含糊的东西跟里面一些已有的概念。请注意。 范泰尔用的是 correlativity， 我们讲下去的时候，现在我们只是讲到理智跟外界的资讯哦，一跟二，最后我们看到一二三四的更复杂的，所以这个 correlativity 这个字相互依存是故意的不稳定的。
我临时性用一个比喻，我说这个相互依存像什么呢？像一个蜘蛛网，不稳定的，不稳定的。你看到蜘蛛网有两个边，下面我们看到有四个边。Applying now this general principle of Kant to the question of individuation. 好，现在我们用康的这个原则来讨论个别化，我怎么认识某一个事物呢？ We are confronted with an interesting situation. 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的处境。 Kant first grants that Hume was essentially right in according to trans the place that he did. 休谟，你讲的对，因为你给了偶然豁然率 trans 一个地位的。What makes one penguin differ from another? Neither God nor man can tell. 为什么这个企鹅跟另外企鹅不一样？这条狗跟那条狗不一样？人不知道，神也不知道，记得吗？康德彻底的要离开神，独立自主的去思考的。神都不知道，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企鹅跟另外企鹅不一样？ Individuation or differentiation is a matter of purest trans. 个别化、啊、就是说你怎么把东西分辨呢？纯粹是偶然的。 If it were not so, we should find ourselves riding behind lightness on this hobby horse of pure analysis. 只要你不承认所有的东西，这两条狗，这两朵玫瑰花为什么不同？是偶然。你要不承认是偶然的话，你就回到 likeness， 就好像在这个游乐场小姐坐的那个木马上面，公公公公公公啊啊，纯粹的分心，不能动弹的。We should be identifying the individual with the lower species. 是的，我们要把个别的物体分析到最小的那个概念 ，DNA、原子、电子等等。We should have ideas of dollars without having real dollars. 我们可以分析每个东西，虽然没有一个那个理想的那个存在。啊、你看、哦、这个叫做一块钱的银币，但是你没有真的一块钱，但是、你应该有一个一块钱的概念在那里的，你就可以分析到最后咯，最小咯。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would be like the sending of hundreds of boxcars filled with empty crates to California in the hope that they would be filled with luscious navel oranges only to have them returnAs empty as they went. 他说科学会进步吗？譬如说我住在美国东岸宾州威姆斯的神学院之所在地，我把一系列的火车的卡车、装满着空的箱子，火车开到美国的西岸加州，盼望这些火车的列车每一个箱子都装满着又甜又香的橘子回来，但是结果呢，回来的时候没有橘子，都是空箱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不你只有箱子没有橘子，什么意思呢？人的理智有这些概念，没有个别的物质体的物体、你有一二三四，就是我们已经读过了嘛，有十二个概念嘛。那但是呢，只要你没有真正的橘子，真正的物质体的橘子装这些的概念的话，你回来还是一大堆箱子，一大堆概念罢了。所以有你只要有真的橘子的话，真的找到这个物质体的话，有什么条件呢？ The idea of wholly brute, wholly non-interpreted fact is basic to the possibility of science. 所以你假如真的要研究科学，找到真的超验、这个组合超验的事实，那你就必须相信有一些孤存事实，没有被解释过的事实是存在的。 Kant's principle of individuation may be said to be wholly non-rational in character
and as such,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that of Leibniz. 所以呢, 康德的怎么去找个别的事实的方法呢? 你可以说是纯粹的非理性的, 完全跟莱布尼茨不一样的。莱布尼茨呢是纯粹的理性的。 莱布尼茨就是有箱子没有橘子, 只有那些概念。休谟呢, 他只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没有真的橘子的。那么康德呢, 他说你要相信有真的橘子存在, 在树上没有被摘过的。你不相信这个的话, 你怎么把它装进去箱子运回来呢? 这个是我已经跑在他的前面了。The teacups of our understanding cannot exhaust the fullness of the ocean of life. 我们的理解不能够装人生宇宙的大海洋的所有的东西的。 That ocean is inexhaustible. 这个大海洋宇宙万物是你不能穷究的。 No one has seen its shores. 没有人看过海岸, no one has dived to its bottom, 没有人游泳潜水到海底的。 The reason why men have not realized the basic importance of the idea of brute fact is that they have never seen one, and they never expect to do so. 是的, 康德你会说, 你必须要有这个物质体, 但是呢, 为什么人们 看不到物质的很重要，这个孤存事实很重要，因为它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不预期会见到。就是说你住在美国东岸的，我们先假设当时是火车年代，你没有人能够去加州去看一个果园，看到树上熟了没有摘下来的橘子的，没有人看过。换言之，物质体楼上 不是人的经验可以达到的，不是人的逻辑推论可以达到的。那个康德自己说的吗？物质体，但是那个才是真的东西，才是真的树上的果子，又甜又香，多汁，还没有摘下来的，没有人看过。但是你又假设它存在才行啊，不然你装一些，你带些箱子去加州干啥的呢？你就要把它装满，橘子回来，那个橘子在哪里呢？没有人见过。 真的物质体没人见过，莱布尼茨就是带大堆的箱子去，12个，康德说有12个概念。休谟呢，更加的麻烦了，我们还没有到休谟。没有人见过物质体事物的真相，没有人期待会见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不要上帝吗？不要圣经啊？刚才已经讲过了吗？上帝老早就知道每一粒。 每一个橘子，上帝造每一个橘子，上帝预定了每一个橘子，橘子还没有生出来，还没有长出来，上帝都已经预定好他们要长出来，上帝认识全世界宇宙每一个橘子，但是人不要嘛，人不要上帝，不要圣经，不要自然启示，所以没有人见过那个实实在在的橘子。Like the poor Easterners who never go to California. 就好像美国东岸的人从来没有去过加州的。And does never see oranges. 从来没有见过橘子, except such as have been washed, colored, sorted, crated, shipped, and distributed. 他们看到的橘子都是已经洗过的,涂上颜色的,已经分类了,装在箱子里,运到美国东岸,也透过的批发商分了。Men never see facts except such has been colored by the intuitions of space and time and created by the concepts or categories or created by the concepts or categories of the understanding. 我们所认识的东西都是好像涂上颜色的橘子，这个就是时间空间那个直觉性的概念，加上箱子就是那12个概念或者范畴。我们再来一次。 人不要上帝，上帝老早就预定好要造每一个橘子，所以上帝老早在时间空间以前以外，在永恒里就认识每一个橘子。 人不要 这个上帝，不要接受这个上帝来管他的知识论，所以他只能够用一些概念来分类，橘子 是 citrus food, fruit 是果子等等等等啊。但是橘子本身是什么不知道，我只能够说这些橘子是什么什么什么，至少这个是莱布尼茨的。The facts they actually see are therefore merely instances. 所以人所看到的事实只不过是实例。They may be duplicated, 可以重复的。The handling of brute fact, to an extent, is the manhandling of them. 假如你从这些个别的橘子要找孤纯事实，橘子本身没有解释过的呢，哦，你就会杀掉了，把个别橘子跟橘子的概念都杀掉了，不可能了。If you would taste a really juicy orange, you must pick one fully ripened on a tree. 你假如要吃到一粒真的多汁的橘子，你必须要从树上摘下来的。So the enthusiastic Californians will tell you, 加州的橘子迷会告诉你这样子的。But most of us can never go to California. 但是我们从来不能够到加州的。换言之，你达不到那个物质体的那个境界。In fact, none of us can. 从来是不可能的。California is like the horizon ever receding. 加州橘子的种植地永远还是水平线，一直在坠落的，一直会坠落的。We may replace our orange crates by orange bags. 你不用箱子，用袋子。We may substitute woven bags for burlap bags. 你不用麻布袋，用布袋。We may enlarge the interstices of our bags as much as we dare. 你把装橘子袋弄得更加细，更加粗。You can ship them by airplanes rather than boxcars. 你不用火车，用飞机运过来都一样。But you will never see an orange as it is in itself. 你永远不会看到橘子本身橘子的物质体。我们在下次再继续。